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11月3日投票日在即，43次中期选举，执政党40次丢席位嘅历史魔咒能否被打破？共和党受握44%支持率同96%初选胜算。主打经济复苏和选举诚信，民主党全力压住生活成本，大牌反扑。参议员德州、缅因、爱荷华、俄亥俄州、阿拉斯加州五大平手战区生死一线，众议院20多个选区寸土必争，加州、德州选区重划暗战白热化。呢场期中考将会怎样决定川普接下来2年的执政命运？再过2个月，亦就是11月3日，美国就要迎接一场非常关键的中期选举了。这场选举会决定川普总统接下来2年到底是能够继续放手做事，定是会被国会受阻，亦就是关系到美国移民政策、美国民生的大事。今日这期节目，我们会带大家将中期选举这件事一次搞懂，它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以及它在历史上都有什么规律。同时亦都会将目前最新的选情穿插和大家透露，包括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现在在做什么，民主党那边打的又是什么宣判，还有几个真正能够决定国会控制权的关键战场。美国总统任期是4年1届，而中期选举就发生在总统任期中间那一年的全国性选举，亦就是总统上任满2年的时候。那中期选举到底是选什么？主要有3部分。第一是众议院，美国众议院一共有435席，每一届中期选举这个全部的435席都要重新选一次，而任期只有2年。第二，参议院，参议院一共100席，但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所以会采用安排不同时间的方式，就是说每次中期选举只会改选其中大约1/3。譬如今年2026年就是改选其中的35个席位，包括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的2场补选。第三，州级选举，包括很多州的州长选举、州议会选举，这些虽然不会经常上全国新闻头条，但对地方政策甚至对未来的国会选区划分影响都非常大。那中期选举为什么那重要？因为它是总统任期内选民对执政表现的一次期中考核。很多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人气都很高，但随着执政过程展开，在经济、外交、社会安全等方面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公众的评价也都会跟着起伏变化。于是2年后的中期选举就成了选民表达满意或不满意的一个重要机会。而如果执政党在中期选举入面输了国会多数，根据国会的议事规则，边个掌握了多数，边个就掌握了排定议程的权力，各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以及法案能不能够被排上表决的权力。所以一旦执政党失去多数，总统想推动的法案就很容易会被受阻，而在野党掌握多数之后，亦能够主动发起调查，召开听证会，对总统和政府部门进行监督问责，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推动弹劾程序。简单来讲，中期选举如果输了，总统剩下的任期很可能就会由主动出招变成一种被动的防守。我们先提一下历史数据，由1842年以来的43次中期选举入面，总统所属的政党有40次都是丢失了席位，只有1934年、1998年和2002年这3次是例外。另外由1934年到2018年这22次的中期选举入面，执政党在众议院平均要丢失28席。参议院平均就是要丢失4席左右，而其中最有名的例子 是1994年克林顿在任时，民主党在众议院一口气就丢失了54席，将众议院拱手让给了共和党，是长达40年来的头一次。2010年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的中期选举更惨，民主党丢失了63席。那为什么会这样？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认为，一系中期选举本质上就好似系对总统执政嘅公投，唔满意嘅选民会更有动力出嚟投票教训执政党，而系投俾总统嘅选民少咗总统本人喺选票上，热情通常会降低。三系在朝党支持者容易松懈，在野党支持者反而更愤怒，更有动员力。这个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一般都会远远低过总统大选年。总统大选年的时候，通常会有大约60%的选民会出来投票，但中期选举通常只有40%左右。不过2018年是近几十年的例外，投票率冲到50%，是1914年以来最高的一次。当时反对川普的选民想借这次选举表态，为他第一任期踩 brake， 支持他的选民亦担心他的议程在国会被受阻。两边都觉得这次投票事关重大，边个都不想缺席，才将投票率尴尬拉上去。而这一点其实亦都比2026年留下了一个伏笔。如果今年选民对川普的情绪无论是撑他定是反他还是一样强烈的话，那这次的投票率恐怕亦不会低。讲完这些基础概念，我们来看看2026年的这一届。目前国会的最新现状是，众议院共和党有218席，民主党有213席，独立人士一席，空缺三席。参议院呢，就是共和党有53席，民主党有47席。目前因为补选和席位的变动，民主党的翻身门槛降低了一定程度，所以共和党亦都必须全力防守这个仅存的微弱多数。而如果民主党想拿到参议院，亦都只需要攻下4个席位。那这两个数字大家可以先记一下，后面我们具体讲到战场的时候，大家就有概念了。下面我们将镜头转向川普总统和共和党阵营，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和打法。先讲支持率，根据最新的8月哈佛哈里斯权威民调，川普总统的执政支持率已经稳步回升到 44%， 比之前几个月更具有凝聚力，尤其是在选民最关心的打击犯罪与边境移民政策上，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的核心施政理念依然获得了近半数选民的高度肯定，这个也是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里面最坚固的大牌之一。同时川普阵营也都打到非常积极，尤其是在党内初选这一块。根据最新的统计，川普总统今年在参议员、众议员及州级初选上已经公开表态支持了超过310位候选人，而且这次他选的时间也都特别早。假设某个州的初选是明年5月投票，换作是2018年那一轮，川普通常会等到投票的前3个月左右才会出来表态，但这一次他经常是投票日的前一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先出来力撑了，等于是提前将话放出去，话给党内其他有意参选的人知，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人了，你们不用来抢了。而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减少党内同室操戈，将资源和选民的注意力集中留给他拣中的人。根据最新大选数据，川普在2026年初选的胜出率高达惊人的 96%， 在超过310场的初选中都几乎是横扫对手，这个也都充分证明了川普总统在共和党内无可匹敌的号召力，以及保守党选民对他传统执政理念的强大支持。那川普在选战议题上究竟都主打什么呢？第一条线是经济， 七月底，川普专程走了一趟密歇根州，那里是美国的汽车工业重镇，将焦点重新拉回到制造业、就业和美国制造。第二条线是川普一直高度重视的选举诚信和防范舞弊议题。他在多场造势场合力推选民身份认证、限制邮寄投票等主张。今年三月，川普政府签署了确保选举诚信的行政命令，要求美国邮政系统只能够将邮寄选票寄给在联邦名单上的合格公民，收紧邮寄投票。这项行政命令目前已经在司法系统经历了几波拉脚，之前是经过下级法院的多次阻挠后，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在八月底作出裁决，准许川普政府的这项行政命令可以暂时推动。不过之后八月二十七号，联邦法官塔瓦尼又重新对这份细则发出了为期十四日的全国性临时阻挡令，川普政府亦都已经在八月二十八号提出上诉。诚实选举项目执行董事杰森斯尼德与法律专家同斥话，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和左翼团体反复提出诉讼，本质上就是一场拖延时间的司法阴谋。斯尼德强调时间非常致命，北卡罗来纳州在9月4号中午就要发出全美首批中期选举邮寄选票，阿拉巴马州亦将在9月9号前后开机。如果法官故意拖延要选票以旧规格发送出去，那这批票就永远套不上条形码和名单核验，即使最高法院事后解禁亦都追不回来，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经历左派的程序阻挠，川普政府在9月3号亦都发起了极速反击，司法部第二次紧急冲到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紧急申请书，要求最高法院即刻介入并冻结波士顿法官的禁令，保住联邦邮政的最终与核验规则。目前大法官杰克森已经指定原告最迟要在9月8号回应这份申请，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最快亦要9月8号之后才会作出裁决。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马沙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是一场捍卫安全选举意头难骗的关键战役，他直言民主党之所以拼死封杀这一套核对机制，根本就是想阻碍名册审计，好掩护名单上的漏洞来影响大选。现在波又踢回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必须明确表态，是要捍卫选票可追踪、可核验这一条常识底线，还是要继续纵容地方活动主义法官用临时禁令将中期选举的邮路安全彻底卡死。而除了行政命令，在国会的立法路线上，川普总统亦都积极动员力推保障合法公民投票权的拯救美国法案。虽然这项法案在联邦参议院依然面临民主党人利用阻挠议事机制的各种卡关，但保守派力量在地方各州亦都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重大突破。目前全美已经有14个州在地方通过了类似的选民身份验证法律，其中俄亥俄州、新罕布什尔州、怀俄明州、南达科他州和犹他州等5个关键州更将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正式执行，要求投票时必须出示合法相片、身份证明和公民身份证明，这个维护了选举诚信。防止不法舞弊来讲，确实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在库克等中立选情机构的分析中，共和党在参议院这一边依然占据着相当大的地图优势，因为今年刚刚轮到要重选的这35个州整体偏向共和党的选区还是占了多数。而福士新闻的报道亦都曾经提到，共和党这次的目标不单只是守住多个州，更加要进一步扩大在参议院的席位优势。不过共和党在众议院的情况就明显更具挑战性一些，所以 后续我们也都需要多多关注一下每一个高度竞争的选区。讲完共和党这边，我们接下来就看看民主党阵营目前的策略和处境。民主党这一次选战几乎将所有筹码都压在一个议题上，就是宣传生活成本。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福瑞斯最近几个礼拜一直都在摇摆选区到处跑，见人就讲电费、医疗、汽油、杂货等开销上升的问题，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亦在打同一套讲法。民主党内部甚至仲开了党团会议，统一嗌出一句竞选口号：为可负担的美国而战，避免党内在其他激进社会议题上进一步的分裂。根据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报道，党内温和派非常担心部分极左翼候选人会被拉向过于偏激、激进的信息或议题，这就稀释了他们想打出的民生牌，导致中间摇摆选民彻底流失。所以民主党高层这一排亦是不断提醒党内候选人，千祈不要掂那些容易引发全民争议的激进社会议题。了解了双方的大致战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几个真正可以决定这一次国会控制权隶属的具体战场。先提参议院，目前在53-47的格局下，民主党想要彻底反转参议院其实有一定难度，这个将是2006年以来民主党第一次面临需要完成这种规模的反转。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共和党就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可以将参议院的战局拆开成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共和党要防守的席位，亦是目前最核心的五大平手战区。这五个州分别是目前都在共和党手上的德州、缅因州、爱荷华州、俄亥俄州和阿拉斯加州，目前都分别存在着一些变数，因此亦是决定参议院多数党控制权的至关重要。第二个板块是共和党要主动进攻的，其中密歇根州是一个极具卖点的开放席位。虽然目前的评级是55波，但由8月31号的最新民调来看，民主党的艾尔塞尔德目前仲是以47%-43%微幅领先了共和党的罗杰斯，这个意味着共和党要想重夺这块铁锈带重镇，还需要发起更猛烈的最后冲刺。另外，乔治亚州这一直是共和党全国参议院委员会宣示的头号目标，不过最新民调与评级亦都显示民主党现任参议员奥苏夫目前亦是以52%-43%领先共和党挑战者柯林斯，处于偏向民主党的趋势。所以共和党必须全力动员，才能够在最后两个月缩短差距，实现逆袭。所以总体来看的话，目前共和党的参议院大致战略是死守五大平手防线。德州、缅因、爱荷华州、俄亥俄州、阿拉斯加州，并在民主党手上的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席位展开进攻。再看众议院，众议院这边全部435席都要重选，真正决定控制权的可能就是20多个高度竞争的选区，包括科罗拉多州第8选区、爱荷华州第1选区等，而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维珍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州、华盛顿州，这13个州都是众议员选战最激烈、需要寸土必争的地方。最后，我们亦都难免提选区重划这一场另类的战争。今年较早前，德州在川普总统和地方共和党的主导下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目标是帮共和党最多五个众议院席位。作为回应，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亦都强推了自己的新地图，想将最多五个席位向民主党方向倾斜。而且 是绕过加州原本的独立选区划分委员会，直接交付选民公投通过的。这两张地图后来都打到了最高法院。德州这边最高法院是今年四月裁定，被德州的新地图可以确定用在这一次十一月的选举上。加州这边最高法院亦在二月拒绝受理针对新地图的上诉，等于亦是被加州的新地图同样可以使用。可以看到两党都想在合法的规则内替自己多抢几个安全职位。最后我们同大家整理一下，中期选举是总统任期中段的一次全民期中考，而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执政党通常都是会丢职位的。但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国会两院目前都是由共和党守住多数，而在民主党全力反扑的情况下，只要众议院丢失四席，参议院丢失四席，权力平衡亦仲系有可能会成个反过嚟。川普总统呢一边用超前部署、胜算率高达96%嘅初选策略，紧紧凝聚咗党内嘅基本盘，并喺哈佛 GAPS 民调中以44%嘅执政支持率展现咗强大号召力，同时将经济复苏同维护选举诚信当成两张主打牌。民主党那边就试图用生活成本口号，但是亦都同时在面临着极左翼路线拉扯。总的来看，真正决定胜算的参议院这边会落在德州、缅因州、爱荷华州、俄亥俄州、阿拉斯加州这五大平首战区，以及共和党想由民主党手上抢下的乔治亚州、密歇根州这几个关键州。众议院亦有20多个难分难解的选区，再加上德州、加州等新选区地图的实质效应。那11月3号的投票结果一出来，美国接下来两年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定调了，所以这场选举亦都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美国政治走向的人持续追踪。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